So we'll get started again.
好，我们现在重新开始。
What you have on your screens right now, or what you should have, is a very basic chart of dispensations.
好，在这个荧幕上，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分期表。好，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这个表哈，分期表讲过之后，我们要会走进比较复杂的一个表。其实我们在看分期表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种，就像第一期哈，这一期呢是所谓的这个外邦人的时期，但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光是把这个外邦人时期就分成三到四个不同的时期，而像大灾难时期呢，也虽然只有七年，它还是可以被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在这七年的中间，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分成前期的是比较轻微的灾难期，跟后期的比较严重的灾难期。但是我们先从这个比较简表哈来开始。我们现在这个表还没有完成这个中文的完全翻译，但以后我们会把它做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期，就是外邦人时期。好，这个时期呢，我们是从人类被造，一直到摩西，好，他的这个时间。
The age of Israel began in 1441 on the 14th of Nisan.
以色列时期呢，就从西元前1441年 ，Nisan 这个月就是犹太月的Nisan， 也就是差不多三四月那个时候14号，大家对这个日期熟悉吗？就是那一天呢，圣灵来到埃及，杀死了所有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第十灾。那时候圣灵降的十灾的最后一灾，就是把所有的头生婴儿都杀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之后呢，法老王就跟摩西说：“你们赶快走吧，离开埃及。”而在那一个晚上要这个圣灵要来杀这些头生子之前呢，摩西告诉所有这个犹太人，要他们把羔羊砍了羔羊，然后把血涂在自己家的门上，能够让圣灵分辨你是一个信徒。这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圣灵辨识。
And that was the first Passover night.
这就是第一个逾越节的开始，而犹太人就从那一年的那一天开始，每一年他们都来庆祝的这一个逾越节。而大家记得耶稣基督是哪一天被送上十字架而死吗？
You should remember the date.
也是同一天吧， same day.
14th of Nisan.
也是同一天，也是在逾越节那一天。
Okay, so you know, that's the Passover day. Jesus was the Passover lamb.
所以我们要理解，那就是逾越节，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天在逾越节要用的羔羊。所以这是将近在1500年后，就是的逾越节，耶稣被送上十字架，成为代罪羔羊。这是几乎是非常多的证例中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代罪羔羊。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所谓以色列时期，好，就是在1441年的 Nathan 14，就是这个月份的14号开始。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耶稣基督他其实是在以色列时期生出来的。所以呢，以色列时期是差不多是1500年的时期，而所谓外邦人时期就差不多有四五千年之长。然后下一个时期呢，这个 hypostatic union、
okay.
是实体的一个结合期，不晓得中文是不是该这样翻。
Yeah, this is a term they use in theology to explain how you have God and man coming together as Jesus Christ.
这是在那个理论上说，人跟神结合为一体的这个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概念下，用英文来解释可能比用一个中文的翻译要好。In the Christian way, it's a位格结合，神人合一。
Okay. And actually, really, we just say God-man. Simple way is to say God-man.
Yeah, 就是人神一体的意思。
Jesus Christ is God, he's the Son of God, and he's man, he's a physical man.
就是其实就是说神对于耶稣基督来讲他是神但他又是人这两者是兼合联合都是同一个而且他是完美的神跟完美的人结合在一体的他不是半神半人变成一个的而他成为人神一体的时候他并没有损失了他神的神格而他在耶稣基督成为人的这一刻起呢并没有损失到他在天上为神的那个神格所以呢这个时期的开始哦，差不多是在公元前两年就是当玛利亚生出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算起
好的，蛮有
我们知道人呢是有23对染色体然后所以呢一个人的出生是从男的23个染色体跟女的23个染色体成为23对变成一个人而耶稣基督他的染色体是有23个是来自于玛利亚但另外的23个是来自于圣灵而成为一个完整的23对染色体为什么他那23个男性来的应该从男性来的染色体并没有从约瑟那边来是因为他这样的话就会有了人类的罪性罗马书5:12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人的罪性是从男性亚当的那一条的他的这个染色体的那一边来提供出来的我们不再讲的更细但是那个 Max Klein 牧师他的一本书Fellowship with
God, Volume 2.
好，就是与神关系的第二本里面有特别提到，很清楚的讲解这一段。
Okay.
大概是这本书的3或4章，那 Tim 会把这一段文字、这一段解说呢，摆在我们的群里面让大家读。这是他在里面非常明白的解释，为什么不要由这个圣灵来提供那23个。好，从应该是属于男性的染色体，而不是由约瑟来提供。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成为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完美的这个染色体，而没有任何的罪性。而他还是有从玛利亚所提供的人类的23个染色体，所以他其实在他还是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完整完美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就讲有提到上帝给的这个给我们的承诺就是在人类将会成为像后代将会成为一个我们的救赎者。我们去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3:20里面呢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She is the mother of the living which means she will give eternal life
其实呢是在讲说她会生出一个永生的一个生命
When we're born into the world we are spiritually dead
记得吗我们曾经讲过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灵性上是死的所以对 神来讲呢我们生出的那一刻我们其实是在灵性上死的我们只是一个行尸走肉直到我们成为相信神的那一刻起
And that's what Paul says in Romans In Adam all die but in Christ we all live we have life
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因为亚当与夏娃我们出生之后我们就死了除非我们信神以后我们才又生
So anyway, that starts off the age of the hypostatic union.
好，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神人合体的这个时期。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有了一个完美的人的身体，同时呢，他还被放进去了人的一个魂。而这个魂呢，就跟人的魂就跟天使的魂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有四个元素。来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这个魂里面的四个元素
First one, consciousness
第一个是意识
Mentality, that's your thinking capacity
然后你的人性就是你包括这个人性里面包含你能够思考的能力
You have a conscience which helps you understand what is right and what's wrong
还有一个良知。
And the fourth one, which is vital for us in solving the angelic appeal trial, is your volition, your free will.
还有你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当上帝给我们这个魂里面的意识元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上帝的计划。而我们的这个人的能力里面包含了各种学习的能力，而良知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你要有好好的、真正完整的良知，是你必须要了解上帝的计划，什么是对，什么不是他的计划，什么是他的计划。而就算我们知道了有良知、有学习，我们知道了上帝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自由的这个决定权，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说我们要不要顺服于神这个话语、神的计划。即使是对于一般生活上的小事，就算你今天中午要吃饭还是面，它也都需要一个决定。
And that's what makes us all very different.
所以让我们变得非常，每一个人都很不一样。就像一对双胞胎，他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他们被教育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同的，但是他们还是因为他的自由意志，很可能让他长大有非常不一样的生命。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我们有的意志决定权，让我们可能会能够荣耀神，然后成为神的好的见证人。但是如果你要跟随撒旦的计划，跟随撒旦，你很可能会变成是撒旦的见证人。所以每一次呢，你在下决定的时候，你都可能说，哎，我要不要顺服于神的计划，还是我要顺服于撒旦的计划？因为你如果要犯罪，你等于是给了撒旦一个借口，说他是对的，神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生下来，他是其实是跟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魂，跟所有的天使一样，也有同样的魂。而这一段人神共和的这一个时期呢，是在耶稣基督他复活然后升天的时候结束。而这个时期就差不多是33年，也就是从他出生到他上十字架死了又复活，而且复活后他还在人间又待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升天的那个升天开始，就算这个时期结束了。而耶稣升天后40天呢，我们开始了教会时期。好，那教会时期呢，是从耶稣升天后40天开始。
And it began with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而它的开始也就是当所有的那个信徒得到了圣灵的洗礼。
Jesus' ministry began with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耶稣他的事工也是从他在约旦河里受洗开始。我们别忘记啊，耶稣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圣灵充满的，但是他在约旦河被受洗的那一刻呢，他是被圣灵受洗的。
Remember the word baptizo from the Greek, which we use as the word baptize, means to be identified with.
基本上就是洗礼的这个字啊，它其实来自希腊文，它其实就是等于是被确认。其实呢洗礼这个字，那个 Tim 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因为好像要被洗一样，但其实这个字并没有跟洗有任何关联性，它只是一个被确认的概念。而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七个洗礼。
I should say seven types of baptism.
有七种洗礼。
Okay, and of the seven, only three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ater.
其实七种洗礼里面呢，只有三种是跟水洗有关系。
One of them is where people are identified with Moses, so they're baptized into Moses.
有一种这洗礼是这些人经由摩西来洗礼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verse 2,
第二节，这里面提到说，由于摩西的洗礼，他们可以，他们并没有用到任何水，但他们因为摩西的确认，帮他们确认之后呢，他们可以跨过红海而不会被水给淹。
And the word used there in the Greek is baptizo, which is baptize.
而那个字在那个经句里面所用的那个字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洗礼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确认。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被火所洗礼，这个是 在大灾难时期的事，但是用火怎么可能是洗呢？所以这个字就是我们平常 翻成洗礼的这个字，它其实就是被确认而改变。教会时期呢，就是来自于圣灵洗礼开始的那个时间，而在当时呢，就是这些所有的信徒受到圣灵洗礼之后，他们开始讲方言。
Okay, and that starts the age of the church. That's the church age, or sometimes known as the mystery age. Mystery.
就是神，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教会时期又翻译成一个神秘时期，因为在旧约里从来没有提过有这个所谓的教会时期的，在经文里面没有提过，所以才把它称之为一个神秘时期。在旧约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弥赛亚会来，也提到这个人神合体的事，这当然是上帝给经由先知给的预言。而在旧约里面呢，也提到大灾难时期，也讲到千禧年，但是你在旧约里就是看不到有关教会时期。所以保罗把这个称之为教会时期，称之为神秘时期。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16章25节。
And 26.
还有26节。以弗所书的第3章1到6节。还有哥罗西书的第1章26节。
Okay.
跟27节。
Yeah, Paul mentions about the mystery age because it's not mentioned in the Old Testament.
保罗都在这些章节里面提到了这个神秘时期。好，我们要了解这一段呢，要先理解，就是在耶稣被放上十字架前的那个礼拜天，他来到耶路撒冷。有很多的这个先知预言就在里面就已经讲，在弥赛亚里面就有讲，说弥赛亚将要来到耶路撒冷。我们要知道呢，耶稣基督他有两个身份，一个呢他是要成为人类的救赎者，第二个呢他要成为弥赛亚，什么是就是被膏抹的王。我们讲在这里其实讲的这个王国的王，不是指的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王而已，而是讲的是那永生的王。
Jesus is the eternal king.
耶稣是永生的王。
And so for those that are going to be part of his kingdom, they need eternal life.
所有的人要有永生的生命。
And to do that, he needs to go to the cross to take the punishment for our sins first.
而为了要达成这样，耶稣必须先被挂上十字架，然后接受所有人类的罪。所以呢，耶稣他必须要先上了十字架，他才有可能成立他的永生的王国。好，我们要休息10分钟，重新开始一个 Zoom 的阶段，新阶段。
Okay.